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回头看上次跳过的那个段落，就是拉结与他姐姐利亚两人在雅各面前争宠比赛生孩子的事情。但是我们首先要读一段话，就是31章38节40节雅各向拉班辩白的话。他说，我在你家中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这段话里，雅各对他自己20年来每天昼夜辛苦做工形容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当年是今天，一个人干这样的体力活，若回到家里，他最期望的就是能把自己喂饱，睡一场好觉。但是雅各不然，他放羊的时候拉班盯着他，他回到家中呢，利亚和拉结这一对姐妹啊，他的两个太太也不放过他。雅各向来爱的是拉结，就不是利亚，因此当拉结嫁给他之后呢，利亚就失宠，或者说利亚成了一个被恨的对象。谁恨他呢？不单是拉结，恐怕雅各对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耶和华看见这件事情，就使利亚生育，拉结呢却没办法怀孕。利亚一生就生了4个孩子。到了30章，拉结看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闹脾气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然后30章2节，我们看见雅各对他深爱的这个拉结啊就生气了。这时候他们在一起至少也已经4年了，他对拉结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吗？当雅各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帐篷，这一对姐妹两个妻子啊，对雅各的明争暗抢，可该有多么烦人呢？难怪雅各要发怒。那拉结不能生也就算了，他还有主意，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这下雅各要应付3个女人，结果庇拉果然怀了孕，连生2个。利亚一看情况不妙，说我也有一个使女啊，就把希帕给了她，也是连生2个儿子。这下可好，雅各回家要应付4个女人，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你能够想象吗？这一切出于谁呀？不是出于拉班，不是出于拉结或者利亚，而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明明在那看着，你甚至可以说他让拉结不能怀孕了，是火上加油。然而就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上一回我们说过，耶和华向雅各向拉班显为一位赐福的神。就像谁呀、啊、像不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对自己的形容，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用我们今天的白话来说，雅各这个人，他的生活完全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生命的主权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手。但是也就是在这种心力交瘁的情况里，雅各对耶和华的认识与把握就一点一滴的累积了起来。他们姐妹相争，直到利亚生了6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神才顾念拉结，使她怀孕，把约瑟生下来。约瑟生下来之后，就是雅各到巴旦亚兰满了14年的时间，他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这时候利亚的大儿子恐怕已经13岁了，他和他底下这一大堆的弟弟啊，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吗？ 爸爸成天成年在野地里做苦工，舅公带着他的儿子们对我们是百般欺压。便拉杰和利亚都说，31章14节，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这对姐妹虽然抢丈夫，对于自己在父亲家里所受的委屈倒是敌忾同仇。流便这些穷孩子能够从这样的环境里面得到任何正面的教育吗？30章14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分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分茄给我些。这个分茄是什么东西呢？你就把它想成我们所熟悉的人参好了，因为它的根部啊常常长成一个小人的形状，所以中东一带呢就把它和生育的事联系在一起，甚至迷信它是某一种的催情药。但是这类的功能并没有在现代的医学上得到任何证实。流便一个10来岁的男孩子会去找这种东西，绝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难怪雅各在创世纪49章临去之前指着他儿子们说啊，他这个老大流便啊，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流便带大的两个弟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这些不是雅各到了临终得了灵感所说的话，而是他从很早就已经观察到，他这几个不受约束没有人管教的孩子坏成了什么样子。弟兄姐妹啊，这个雅各的生活你越读越站在他的立场想想，你就会越觉得他实在是相当的悲惨。他早就70、80了，这样的人生活下去意义在哪里？价值是什么呢？可是雅各有没有离弃神？没有。有没有埋怨神？也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不但从他后来所说的话让我们晓得他对神的信心与认识就在这种苦难之中不断加增，从他两个妻子替儿子们所取的名字也能够让我们知道他仍然紧紧地抓住神。我们就一路数过来吧。利亚给大儿子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二儿子叫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他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三儿子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他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四儿子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拉结把使女庇拉给雅各，生了头一个儿子，名叫但，就是伸冤的意思。拉结也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但的弟弟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他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利亚把使女希帕给雅各，生的头一个儿子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第二个名字叫雅舍，就是有福的意思。他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利亚呢，因为拉结跟犹便要了分茄去，他就把雅各留下来。耶和华又应允了利亚，给他生了以撒加，就是价值的意思。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再怀孕生下来希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那终于神顾念拉结，给他生个儿子，名叫约瑟，是增添的意思。 他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个很像中国人呢、生女儿的时候给他起名叫招娣。我们不能只从表面上看这对姐妹相争热闹非凡，不，如果雅各在诸般的患难中他不用离弃耶和华，只要平常啊口里埋怨耶和华，那他两个本来不认识耶和华的妻子怎么会给孩子们起这种名字，又怎么会口里说出各样称颂耶和华的话来呢？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看，就是姐妹相争本来不是一件好事，可是耶和华居然就在这样负面的事情里面让利亚拉结都开口求告耶和华，也开始认识耶和华。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用的词像联合、赞美、伸冤、得胜、万幸、有福、价值、同住，都是从这两个女人的口里起手说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出来没有，神在雅各和雅各一家中那个做工的方法和亚伯拉罕以撒截然不同，这应当让我们得到非常大的鼓励。我们都知道以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这样来的，他们这一家人好好坏坏和雅各一同经历了多少上上下下坎坎坷坷，神都能使他们变成自己的产业，让他们成为永远的赞美，得到永远的福气。因为人一生的价值就像雅各一样，不是由你的环境、你的成就、你的体会来定义，而是由神来定义。在人看起来毫无价值、完全失控的生活，只要你像雅各一样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到最后神会使这一切的痛苦、一切无意义的生活变成有意义，神会把永远的价值还给你，神会叫你与这个世界大大相争并且得胜。神正是借着这一些来与你同住，让你与他联合。雅各当时不可能看见这个全部的图画，他唯一的产业就是用信心抓住所得到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与耶和华对他父亲、他祖父所起的誓、所立的约。上一回我们说到14年满了，雅各因着他对耶和华的把握，他就向拉班下了一个战书，又由着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了出来，交在拉班儿子们的手下。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开始牧养拉班这些纯色的其余的羊。创世纪33章37节往后所记载的事情呢，并不是十分容易理解。我们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雅各为拉班放了6年的羊，既然所放牧的羊群都是纯色的，而照雅各自己所提的条件，往后生下来绵羊中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才能够算是雅各的，不然他这6年的活又白干了。37节圣经就说，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牧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它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 骆驼和驴。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去查一查对于这段圣经的解释啊，一定令你大开眼界，什么样说法的都有，而且已经争执了好久好久，至今没有一个定论。这些说法仍然可以大体分成两类，有一类说雅各是用诡计，就是他把树枝子剥花了，让羊对着他喝水，羊看着是花枝子，生出来就成了花羊。反对这一类说法的人就说，这不可能是个诡计，因为这件事情呢太荒谬了，这绝对不是可以被重复的一个科学实验。可是圣经好像明明的说，在39节，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来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好像这两件事情呢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底下他说，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查枝子；瘦弱配合的时候，他就不查。而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好像更隐含着他如果不插这个枝子呢，就不会生下来花羊的意思。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也没有答案。但是近年来呢，这种母羊看见花枝子就会生花羊的说法逐渐遭到挑战与淘汰。为什么？第一，这种看什么就生什么的讲法实在太荒谬。第二呢，经过实验以后知道，这些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里面的汁水啊，对于促进羊的健康、帮助它们怀孕呢，有很大的作用，甚至能帮助它们生出一胎多产的羊来。所以他插这些枝子啊，不是叫那些母羊看着枝子望闻生意去生花羊，而是帮助母羊怀孕，补充它的营养。那既然这样，为什么羊群肥壮的时候它才插，瘦弱的时候它就不插呢？这个肥壮和瘦弱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解经的人逐渐得到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强壮与瘦弱不是讲到这个羊的健康状况，而是讲到生小羊的季节。羊怀孕的时间是人的一半，五个月生一胎，所以他们一年呢有两个生育的季节，有一个季节是秋天怀孕，春天生下来；有一个季节呢是反过来，春天怀孕，秋天生下来。春天生下来的那一季叫做强壮的，因为水草多；而秋天生的这一季呢叫做瘦弱的，因为生下来以后条件不是这么好。母羊的身体状况也是问题。常常有母羊因为怀孕，因为喂奶呢，弄到自己营养不良，当然也就影响到小羊的发展。你如果是春天生的羊呢，无论对妈妈对小羊都有益处。但是我们怎么解释从纯色的羊会生出花羊来呢？现在的基因学告诉我们，纯色的羊绝对可以生出花羊来，因为有基因在里边。但是雅各不可能懂得基因学啊，他怎么知道是哪一头公羊的种才能为他生出杂色的有斑点的花羊来呢？那我们就得到下一章里面去找线索了。31:3，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这是最后这六年的结束所发生的事情。雅各得了耶和华这个话，他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他所做的梦。他说，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瓣的。他做这个梦的时候呢，又有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 他对两个妻子所述说的这段很特别的经历呢，从时间上来讲呢，有两个说法。有一个是说这个梦啊是六年的结束才做的，还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梦是最后这六年的开始的时候做的。至于尾巴上那个献祭，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不过是他把第三节耶和华刚刚对他所说的话连在一起告诉两个妻子。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后面这个说法。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梦是六年结束的时候才做的，就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了嘛。生下来的已经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雅各已经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那还说这些干什么呢？然而如果这个梦是在六年开始的时候做，意义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要有点尝试啊，什么叫做跳母羊的供养？这是讲到羊交配的时候所做的动作，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神奇的。羊交配那个动作非常的快，你所看见不过就是公羊往母羊的背上一跳就成了，所以他说跳母羊的公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雅各要在羊喝水的时候把树的嫩枝子放在水里边，那些树枝所含的成分呢，会更让母羊愿意接受公羊来跳它。那一头公羊可以跳多少母羊呢？说起来可能令你非常吃惊，一头公羊可以跳100头母羊。现在的牧人可能希望把这个数字呢控制在30到50头之间。那母羊这么多，你怎么知道哪些母羊被公羊跳过，哪些还没有被跳过呢？现在的牧人所用的办法之一是在公羊的下腹啊涂一些颜色，比如蓝色，这样凡是被他跳过的母羊背上就会露出一点蓝色来，牧人就知道了把它分开。而公羊跳母羊这件事情呢，是需要牧人来安排来隔离的。雅各这里用的办法可能是让母羊分批一字排开来喝水，喝水的时候他就分派某一头的公羊去跳它们。你绝对不会派两头公羊同时去跳，会打架的。这真是一件需要被精心策划的事情。现在的牧羊人呢，要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繁殖最多的小羊，他必须要做很详细的战略计划，才会有好的结果。那这些和雅各做的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没有这个常识，我们会以为雅各在梦里面所看见的是一大堆花不溜秋的公羊在那里乱跳。但实际上假如拉班有100头母羊，那他在梦里了不起看见2头公羊，他有200头母羊，4头公羊足够了。这梦的顺序是这样，雅各自己先已经看见了跳母羊的公羊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然后神的使者叫他再看一次。雅各已经看见了，为什么你叫他再看，而且看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天使吩咐雅各再仔细的看这几头羊，是你群中公羊的哪几头，并且告诉他就是这几头羊生出来的会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一个好的牧羊的人一定熟知羊群的情况，主耶稣才会说一个好牧人会按着名字领他的羊出来嘛。天使要雅各看清楚了，你的公羊之中有几头现在出现在你的梦里，那几头就是你要拿来跳母羊的羊，因为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雅各照着做，那自然从第一次生出来的就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雅各就把它们分在一处，那是自己的羊。这里面当然又有公羊又有母羊，有了这第一批往后就容易了。那你说六年之间雅各能养出这么多的羊让他极其发大吗？可以的。还记得吗？神让他的父亲种地1年有100倍的收成。雅各后来也说了，他养的羊啊没有掉胎的，非但没有掉胎，神要给他双胎、3胎， 多胎的羊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一年羊有两次的产期，母羊到了一岁就可以怀孕，公羊呢不到一岁就已经可以开始跳母羊。那你算算看呢，如果从100头羊开始，经过6个月头一批生了150头小羊，再加6个月到了春天他再生150，就已经有400头羊在他手下，并且马上头一批那150也就可以开始生羊了。您要是数学好可以算算，这6年下来啊，要是神赐福于雅各的话，他可以发达到什么程度。所以弟兄姐妹，尽管我们并没有全部的答案，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圣经的记载，因为那是事情发生的真实经过，所以它经得起我们的推敲。我们也不应当在没有详细考察的情况之下就人云亦云，指责雅各不是一个忠心的牧羊人，用诡计来抢夺拉班的羊群。你得听听雅各在31章42节怎么说啊，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就是拉班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因为雅各根本斗不过拉班，本来说好有点的有文的带杂花的都是雅各，但是拉班他十次改雅各的工价，有时候他说有点的，只有有点的给你，结果呢羊群所生的就都有点，他看看情况不对又改变主意，他说下一批呢只有有纹的才是你的工匠，那羊群所生的又都有纹。这样的结果难道出于雅各的诡诈吗？不可能。雅各对两个妻子说，是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好了，这些就是雅各在巴旦亚兰大致的情况。下一会儿我们要看雅各这个时期之内的第三阶段，就是逃离他的舅父，带着妻儿和财产要回归神的应许之地。